重要之仗。啊，这一仗呢，你看见等到乌西王奔的那一年，他就开始流泪而下。当然你知道说他非常伤心，因为你想到今天第五章到第五章，想到以色列人怎样是罪人，怎样他们从头顶到脚掌，到脚贴手顶到脚尖，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所以你没有想到这个最彻底的个描写就是乌西亚王的描写。所以乌西亚王最后怎么死的，是长大麻风死的。所以这不只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全国的人都长了大麻风，全国的人都不接近。你知道这个所有长大麻风，他一定说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那等到他真的在这个光底下，他才说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有大麻风的一定说我灭亡，我没有希望。也没有多久以后他鼻子就掉了，没有多久以后他的手指头就掉了，他知道我灭亡，他知道，而且不希望别人走他的路，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间，又因此看见了大君王万军耶和华。所以这是他所看见的异象。这个时候呢，有个撒拉夫就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是火点从坛上取下，那个坛是指的祭坛，翻译新约的话来讲就指的十字架来说的，明白？因为十字架的工作，现在从那个十字架的上祭坛上面，你能取到个红炭。那个红炭有什么功能呢？红炭有洁净的功能。所以说，这坛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那在这个时候，现在以赛亚如果他一蒙洁净，他就可以变成神的器。所以那个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神可以为我们去呢？所以现在神就要用以赛亚蒙洁净这个罪臣，明白吗？所以现在以赛亚需要一位救主，只有从祭坛上的那个炭能够接近他。所以现在呢，他就开始说，他就开始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就给他了，他就把他在第六章所看见的异象就传递出去。那第六章他看见什么异象？我想最清楚的，我好好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第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不要忘记，这里他的荣耀就是指着第六章耶和华的荣耀。那他就怎么说呢？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里的他指着基督来说，我们的主来说，就指着基督说这个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只要看见他的荣耀有多少，你就看见他有多少。所以现在呢，以赛亚就把他所看见的基督就要传给我们。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不光是讲，你看见在他还没有看见异象以前，他可以预言说将来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弥赛亚的日子就是他们的释放的日子，他们再也不受这些罪的辖制，有盼望。但那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这个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个弥赛亚？他们搞不清楚。只有到第七章，他们就明白过来了。所以，真正要认识这位弥赛亚是谁呢？现在是有名有姓的，是清清楚楚的讲给大家听。这就是第七章。那不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不光第八章，还有第九章。所以七八九呢，就把弥赛亚怎样道成肉身， 怎样被弃绝，最后呢又怎样的得着荣耀，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很少，你看也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他在第六章他所看见的那个他，所认识的他的荣耀。结果呢就把他怎样的是弥赛亚，本来第二章也讲到弥赛亚，对不对？也讲到弥赛亚国。但你如果仔细的读到弥赛亚第二章的时候，你只看到弥赛亚国，看见那些欣欣向荣的日子，你还不太认识那个弥赛亚，那个人看不见，不很清楚。那现在呢，因为谁奔了，因为乌西亚奔了，那那个时候对弥赛亚来讲是很大的刺激，他才知道说，你看以色列全国上下都是罪人。所以现在他看见这位弥赛亚不光是政治性的，而且的的确确是人类的救主。那这位救主是谁呢？这位救主他就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他就有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宣告。所以第七章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第八章是他就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可见这位弥赛亚来要被弃绝的，按理来讲弥赛亚来应该是欢迎的，没有说弥赛亚来还是被弃绝的。当主降生的时候他要逃亡，如果他真的弥赛亚，他应该叫别人逃亡，他不应该自己逃亡。但是很稀奇，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位弥赛亚呢，他是要逃亡。所以如果他是被弃绝的，不就是像旧约里面大卫被弃绝一样吗？所以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最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明白吗？他们厌弃他。所以难怪主耶稣医好了瞎子以后，他说你要往希罗亚去洗一洗，你就看见了，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重大的预言。第三个重大的预言不只告诉我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加利利那一带传福音，然后呢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哎，现在你看见这个好像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对不对？其实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王，但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是为真理而生，一点都没有，他是为真理在做见证的，他的确是王。但是呢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以为他是政治性，其实他不是，政权呢的确是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确是王，他能在凡事上做主，所有万物都伏在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这不是我们的救主很清楚的，对不对？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他比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国。哦，现在你明白了，原来两千年前他来了，但他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坐在大卫宝座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那么第二章的故事你就明白了，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说这个主必将来道教训他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呢这结果怎么样？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然后你才记得我们的主说，当敌人打你这个脸的时候，你要转过来给他另外一个脸给他打，你要走第二里路，你要给第二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但能够被打不还手的才是刚强的人，才像狮子一样，才真的像坐在宝座上一样。那么你看今天很多人动不动就被他脾气征服了，他从来不是王，因为很明显是个奴隶，但是大卫不是，我们主不是。所以现在就连起来，明白吗？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一定是在历史上的一个人，明白吗？很清楚的，他必有童女怀，他一定是女人的后裔。 然后呢，他一定被弃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拳头没有比罗马帝国更大，反而罗马帝国的拳头比他大，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所以他们说被他十字架钉着，他们就弃绝他。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我们的救赎，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所讲的弥赛亚。所以第二章讲的弥赛亚国，还有第五章一直读下去讲的以色列将来有盼望，好像呼之欲出，但那个人是什么人你看不清楚，到了这里呢就看清楚了。好，到了最后读了35、36、37、38、39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因为这里7、8、9啊，这些话是讲给雅斯听的，是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这个西西家的父亲听的。但是呢，神借着雅这个借着以赛亚劝西西家要个兆头，他不要，明白吗？他气质他，所以神要给他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讲的道成肉身啊。好，但是很稀奇，整个以赛亚书不能结束在这里，结束在这里就没有结尾，所以为什么加上后面36、37、38、39、40章呢？因为很稀奇，亚哈斯不要召他，但他的儿子西西家病要死的时候得到一个召他，怎么知道他还要活15年？怎么知道他还要上耶和华的殿呢？所以这个时候他是要个兆头的。那个兆头是什么兆头呢？原来日晷要倒退多少？倒退10度。那日头倒退10度，弟兄姊妹表示太阳已经下山了，就是太阳又升起来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什么？这不是，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他父亲就神亚伯神借着以赛亚给他父亲的兆头是并有童女怀孕生子，这很明显的故事一半造成肉身，但是后面他的儿子看见是另外一半是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什么？是等于太阳已经下山了又升起来了，那么神老早知道这件事情的信来，所以清楚不清楚？从第一章读到39章，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救助，将来有一段日子是我们蒙拯救的日子，有一段日子是坏的日子，有一段的日子是沙漠开花的日子，有一段日子你看沙漠变成良田的日子，到处是沙漠但到处一片翠绿，那弟兄姊妹这个多么好，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信息，明白吗？因为只有人堕落犯罪才有荆棘和激励，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蒙恩了，你看见当然连沙漠都开花了，那这多好呢？但是问题就是那位救主是怎么样的救主，明白吗？那么普通人以为，犹太人以为是政治性的救主，是将来的，不错，但是现在等着以赛亚做预言的时候，他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怎样的怎样的为我们这个怎么样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怎样被弃绝，他们弃绝的方法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故事没有完呢，弟兄姊妹，最后他终于坐在他再来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但是里面有一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儿子这一环，就是西西家儿子亚哈斯儿子这一环，就是西西家。那西西家神给他的兆头什么？就是日晷倒退10度，太阳明明下山了又起来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死而复活。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位救主是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政权担在他肩膀，他名叫奇妙，是永在的父，是全能的主。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他有一天要回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他的国度要没有穷尽。那不止这样，他也就是不只是从道成肉身，而且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位基督他所看见荣耀的基督就把它很清楚的预告出来，明白吧？但是呢， 关于他怎么被弃绝这一段不清楚，还是不清楚，这个一定要等到第二大段，到了第二最后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那就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就是怎么，当你读以赛亚书的，好像那个剥洋葱。